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要和曹安兄啊聊聊中共军队他的角色。中共军队就是解放军的角色。
是，
解放军呢，这个中共军队啊，我们一直以过去认为他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枪杆子这边出政权，啊，替共产党打天下，冲锋陷阵；第二个角色呢，就是做共产党的私家军，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啊。这是两个我们概念一般就这么个角色。
是，
那么最近网上的有一篇文章啊，刘亚洲中将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信念和道德》。他呢似乎在文章里边呢、啊、对这个军队的角色、啊、有一个新的解释。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人是谁呢？刘亚洲中将，他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呢是中共那个空军副政委，是一位中将。那么他写的文章有3万多字了，很长。那么我们今天我想看看他里边写讲了些什么东西。据说这篇文章是你把它放上网的，你来介绍介绍这个北京啊，要把这篇文章放出来，他们有什么目的啊？
刘亚洲先生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作于这个2001年，他是对在这个昆明部队时啊，营级这个军官以上的一个会议上讲的。他讲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很大胆的，在那个时候，这个国内的情况啊是非常的微妙的时候，但他讲的话也是非常突出，也非常明显。但是呢，国内呢把他这个放上网呢，这个我想他还是有他的点目的的。这种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不过呢，他这里面确实透露点一些不同的信息出来，我们倒可以好好的谈一谈他这个信息是什么。
他说。我就指这个刘亚洲本人家，他说我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呢，世界上啊，军队啊分有保守和不保守的。他认为美国军队啊，西方的发达国家的军队都是保守的，美国、英国、德国军队是保守的。那么他们认为这些人保守是政治上是保守的。另外一批军队则是不发达的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军队呢是比较开放的，
是
相对于他们的政府呢是比较先进的。那么指的一些什么菲律宾啊、韩国啊、印度尼西亚这些军队，那么他这样讲的话，这种观点呢、啊，我倒不一定完全赞成。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刘亚洲中将这段话是话中有话，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中国这个军队他是这么讲，他说从中国角度上讲呢，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革当中没有其他出路，这个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一车皮往部队里干。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经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与。另外呢，他又说那个中国的军队啊，任重而道远啊。所以呢，从这面讲话来说呢，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就刘亚洲呢，因为表明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中共啊，军队当中存在一个大批的中国精英，他们是有政治企图的。所以呢，这点上他又就跟中共以往的观点不一样，就是说中共以往的观点是党指挥枪，军队是服从于党的。但是呢，刘亚洲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呢，就是有点并驾齐驱的味道了。
是啊，你刚才所讲的，我也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个中共的军队他们是有政治企图的，但是从他的讲话中间我们来分析所谓保守和不保守啊，美国军队他认为是保守的，他的对立面那应该是说这个白宫和美国的国务院是应该不保守。这话怎么讲呢？我认为美国军队并不保守，你看看整个苏联怎么垮掉的，那是美国军队和西方的国家建立的北约，
是
把整个苏联拖垮了。所以这个角度来看了、啊、美国军队很有眼光的。那么再看看那些发展中的国家，他们不错举行了军事政变，比如说南韩啊、菲律宾啊，也有成功的，可是也有不成功的。像智利那个独裁者，他是个军人出身上来了，结果杀了很多左派人士，现在正在受审判中间。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来看看中共讲这个军队，刘亚洲讲啊，他这个军队是先进的，是精英分子。那么他的对立面是谁呢？那对立面应该是讲他不能开口的， 讲不出口的，那大概就是中共本身了。
是，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有一点角色？那西这个发展中国家来对比啊，举行政变这个角色要替代中共这个政权的角意味在里头呢？
从这个全球来看呢，这个西方国家军队都是国家化的，也就是说，军队呢是由纳粹人供养的，所以呢，他呢要是一个独立的、不参与政治的。但是呢，从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一个过程当中看呢，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独裁国家，比如像以前这个韩国跟菲律宾都走过一个历程，就是军队它代表一个精英的一个团体，它推翻了独裁政权，然后呢，它逐步呢实行那个军人政治，然后呢再实行那个宪政，它把通过宪政的阶段呢，用选举来选出文人政府，来平稳的把这个独裁政府推翻之后，平稳的转化到一个文人政府，一个民主的文人政府。所以这方面呢，成功经验就像韩国跟菲律宾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刘亚洲宗将呢提出这个问题来说呢，是不是在这条路在中国能走通，这是一个很值得这个大家回味的一个东西。
是啊，如果你再按照这样走的话，是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中共军队一定要走来政变，把共产党推翻掉，他来执政呢？我看也不见得。因为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苏联怎么变化的。苏联在1991年8月19号由副总统为首的一些政客，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他们举行政变，他们下令军队以及内务部的军队来下令，要他们听命令去推翻这个戈巴切夫的政府，结果军队不听命令，
是
三天之后政变失败了，
是
那么紧接着苏联共产党垮台了，共产党从此以后就解散了。从这个历史事实证明，共产党国家里头军队和共产党的关系啊，一个是领导和被领导，到这个军队被领导不听你的时候，共产党马上就垮台。那么中国按照刘亚洲先生讲，他是一个精英集团，是一个真正改革的集团，他们不需要发动政变，你只要不听共产党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参政了，可以参与这个改革，做把中国走上一个改革的道路。
那社会主义国家倒台的时候，苏联东欧国家解体的时候，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垮台也是因为军队不支持他，结果他军队的转向造成了他整个的自己的一个死亡逃亡，最终又被枪决。所以这个现象其实体现了军队的重要性。
那么按照这个历史事实来看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这个解放军啊，他们的这批精英团体啊，他们所谓自己真正的改革者，他们不需要再走共产党道路，把共产党撇开，我不听你的话，我就可以介入这个政治，介入到管理国家。那么这个思路是不是因为刘亚洲将军把这个文章拿出来是表面有这么个意图呢？我最近有这么感觉，他们好像有这个意图，这个意图有没有证明呢？那么我就感觉啊，最近人大正在讨论这个反国土分裂法，里面有一个第八条和第九条不写明把解放台湾，或者他们认为要解放台湾、攻打台湾这个权利啊，交给了军人了，交给了国务院了，就是把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撇到一边了。那这个就说明啊，中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介入到政治了。
这个中共目前面临很多问题，这个海外这个九平共产党啊，还有一些退党运动啊，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从目前看呢，中共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他们只是抱着一个保鲜运动来作为一个这个抵抗。但这种抵抗实际上是很微弱的，中共这个整个的一个局面啊，实际上是内部的竞争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在这种强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就要找到一个办法，这个军队可能在将来就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在刘亚洲中将的文章里边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他就说对中国这个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军事，也不是什么其他军事包围啊、经济啊等等，他的观点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是周围国家成立了民主国家，他们改变了社会制度，这是一个长期的效应，对中国压力最大。这个观点共产党过去从来不讲的，而通过这位将军的口把它讲出来，这表明啊，他们已经意识到台湾是一个对他们非常大的压力，
是
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怎么消除这个压力。你看这种压力，他已经开始用国土分裂法来对付中华民国了。
是这个，我现在很难确定啊，就是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啊， 是否有这个刘亚洲中将所讲的那种民族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危机感。所以这个民主危机感呢，就实际上是这个周围这个国家啊，民主化、自由化，这个人权的这个自由的对中国整个形成的一个压力。因为现在大陆也是经济上比较开放一点，往来人口也多，进出也多，做贸易也多，所以旅游也多，大家看到这个海外世界跟中国就不一样啊。这个人权的保护，包括言论的自由，包括财产的自由，它有很多的制度都不一样的。说这时候这个形成压力，中共上是感觉非常巨大的。它这种巨大啊，我相信之后就是说对中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压力压迫感。说中共怎么样应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怎么应付啊？不外乎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你把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政权推倒以后啊，走民主化道路。那么第二个办法呢，那就是用战争把你这个压力打掉。
是。
那么他现在正在走，他希望把用通过战争的手段把中华民国消灭掉，那么我这个压力减少了。可是这样走的话，这些军人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这样走？从这个刘亚洲将军这个讲话里边呢，似乎好像是要维持这个中国走民主化道路，可是呢，可以走上这一个这个反分土国力分土法，这中间是有矛盾的。你看这个应该是怎么解决个问题比较好？
我倒给大家念个消息好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江泽民啊，在辞职前曾经这个嘱咐胡锦涛，他说什么呢？要缓解国内各种压力矛盾的压力，继续维持中共统治权，攻打台湾是一个好用的政治牌。另外呢，就是中共那个消息人士啊，也透过一个消息，就是说去年元旦呢，江泽民主持一个会议，立下了一个对台的这个动武的时间表，他目的是解决，就是解决国际的矛盾。说这种方法就是说，这个中国整个经济形势变了之后，他已经没办法扭转国内的内部的矛盾，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共产党为了消除他自己内部的矛盾，为了要转移矛盾，所以他采取一个攻打中华民国、攻打台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看这些太子党们，掌握军队的太子党们，他们愿不愿意干。如果他们愿意干，他们就会联手太子党在企业界、金融界这些联手组成另外一个政府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功，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
是，这个谈到太子党这个话题就更大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又要到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暂时要谈到这里。各位观众，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独立评论，谢谢各位，
再见。